这是一部罕见的人体构造散文，带你看见医生眼中的人体微宇宙，还有那些我们天天使用却一知半解的身体内部运作秘密。在认识身体中，才华横溢的全科医生作家加文·弗朗西斯将带领我们探索皮囊之下常人难以察觉的人体另一面，赞叹人体的玄妙与复杂，让人体解剖知识不再高冷，让医学史和神话故事一样引人入胜。认识身体，探索人体微宇宙，加文·弗朗西斯作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阿木播讲。序言：如果人体是由土、水、风与火构成的，那么世间万物也不过如此。如果人体内流淌着血液，那么它也会像海洋一样潮起潮落。摘自列奥纳多·达芬奇。我在孩提时代的梦想不是成为一名医生，而是地理学家。地图与图册为我们探寻世界美景提供了简单实用的手段。由于我对地理知识宝库充满了好奇，因此不愿将生活局限于实验室或者是图书馆，并且希望能够开启探究未知生命的旅程。假如我能够掌握宇宙运行的规律，那么就可以揭开人体器官的奥秘，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在社会上安身立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兴趣逐渐从博览世界地理转移到探索人体奥秘上，于是我的地理图册也变成了人体解剖图谱。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感觉这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。在解剖图谱中，静脉、动脉与神经分别用蓝色、红色与黄色标注。而在我拥有的第一本地理图册中，山川河流、主干道与乡村小路也是用各种颜色加以区分的。除此之外，二者还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两类书籍均深入浅出地诠释了自然界的纷繁复杂，并且其生动活泼的内容均便于人们学习掌握。在人类历史中，早期的解剖学家认为人体机能与星象变化密切相关，他们将个体当作微宇宙，也就是宏观世界的缩影。古代科学家曾经运用地理知识来研究人体的内部结构。在体液学说中，人体由血液、黑胆汁、黄胆汁与粘液这四种物质组成。当然，这样描述也不无道理。人体是由钙盐组成的骨骼系统支撑的，其成分与白垩或石灰岩相似。同时，血液就像是奔腾的河流一样冲击着宽阔的心脏三角洲，而皮肤表面的轮廓则好似连绵起伏的大地。尽管我后来从事临床工作，但是从未放弃过对于地理学的热爱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必定会继续投入下一次探索。虽然偶尔也带着工作任务去旅行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会自己安排好行程，陶醉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中，去体会异域的风土人情。我也曾撰写过其他以旅行为主题的作品，希望能够准确传递万千世界的精彩。但是临床工作还是会让我重返现实，毕竟治病救人才是我的主业，而医院就是直面生死的前线。纵观各个学科的发展，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内容有别于其他专业领域。在此过程中，个体本身就是被观察的主体，同时人体内环境则更是瞬息万变。从医学院毕业后，我原打算去急诊科工作，由于这需要经常倒夜班，而且难以深入接触患者，所以我最终改变了想法。我不仅轮转过儿科、产科与内科、老年科的专业，还接受过骨科与神经外科培训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以随队医生的身份参加过极地探险， 并且曾经在非洲与印度乡村的诊所工作。这些丰富的临床经验让我对人体的奥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其中，急诊主要处理极危重症患者。虽然此时最能彰显救死扶伤的重要意义，但是随着对临床工作理解的不断加深，我的内心也渐渐趋于平和，最终选择在某个内陆小城做了一名全科医生。不同地域的文化对人体运行机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，即便是医生也难免会受到世俗的影响。其实我在这些年的历练过程中也收获了许多人生感悟，并且深切体会到现代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。本书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就这些话题进行深入探讨。例如，在对面神经麻痹患者进行评估时，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患者羞于表述的沮丧，而是某位老艺术家无法再用画笔传神。当谈及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时，我非常清楚不同患者的预后情况截然不同。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诞生于距今3000年前，其中对于肩关节损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。虽然那时候古希腊医学充满了神话色彩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用现代的方法来探索疾病的发病机制。众所周知，风俗文化对于人们健康理念的影响无处不在，而某些地区对于胎盘与脐带的处理方法也着实令我吃惊。此外，在世界各地的骨科病房内也都上演着与疾病抗争、实现救赎的神奇故事。文章这个词甘译为尝试或者努力。本书中每个章节都将从独特的视角对人体器官展开探讨。虽然在创作伊始，我已将大部分人体器官以及相应的疾病涵盖其中，但是依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。我在安排本书目录时接近了人体解剖学的顺序，当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自由选择。综合各方意见，在本书即将开始的旅程中，这种从头到脚的叙述方式最适合读者理解与消化。学医不仅是为了谋生，更是为了收获人生阅历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同样也要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。行医就像是踏上了漫长的旅途，而患者的灵与肉则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我十分了解自己面对的病患，但是医学中总有例外发生，每天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情况。临床实践不仅要了解人体结构与患者资料，更要鼓足勇气去探索生命的未知。现在就让这本书带领我们走入神秘的人体世界。那是个平淡无奇的早晨，我一边品着渐凉的咖啡，一边浏览着屏幕上30-40位预约患者的名单。虽然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老病号，但是这次位列第一的患者的名字却很是陌生。我用鼠标点开他的病历，看到屏幕左上角个人信息栏中显示其出生日期为上周。没想到这位患者居然是个刚出生几天的婴儿。从今天开始，他的健康档案将正式启用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么这些资料将伴随他度过一生。虽然现在档案里空空如也，但是谁都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。我站在候诊室的门廊，轻声呼唤这个婴儿的名字。当时母亲正在给他喂奶，他听到后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，微笑着与我四目相视。他轻轻地将孩子抱在怀里，跟着我走进诊室。
早上好，夫人，请坐。我是加文·弗朗西斯医生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吗？
他低头看着怀中稚嫩的婴儿，眼神中流露出自豪与焦虑，而我则在一旁耐心地等他 娓娓道来。